想象一下这个情境哦，你下班回家，全身疲惫，一进门就对着家里的机器人管家说："哎，中午跟客户吃饭吃得太油了，晚上我想吃清淡一点的。"然后这个机器人点点头，他的摄影机扫描了一下厨房，同时连接了冰箱的库存系统。不到10分钟，一顿看起来超专业的健康餐盘就出现在你面前。
哇！
有酥肥鸡胸肉、金黄色的烤南瓜，还有一盘翠绿的烫青花菜。哇，这听起来根本就是科幻电影的情节了吧？
真的，听起来超未来。
但根据我们今天收到的这份来自科技媒体 Maker Pro 的资料，在2026年的今天，这个未来可能比你我想的都还要近。
没错。
今天我们就要来为你深入拆解这份资料，看看新时代的机器人要从现在这种有点笨拙的状态，进化到刚刚说的那位智慧总铺师，到底需要打通哪些任督二脉？
在资料里面提到了三座非常关键的技术门槛，听起来可能有点硬核：VLA、世界模型，还有 Seem to Real。
这三个名词。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们一个个拆解清楚，让你听完之后能完整的拼凑出未来机器人的样貌。
好，那我们就从头开始说起。过去的机器人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很死板，对吧？
对，非常死板。
在工厂里，他们可以日复一日做的完全一样的动作，但只要场景稍微有点变化，他就没辙了。
就宕机了。
想让他从桌上拿个杯子，工程师可能得写几千行程式码，把杯子的坐标、手臂要转几度、要用多少力，全部都设定得死死的。
对，全部都要写好。
只要今天杯子换个颜色，或是我把它稍微往左边移了5公分，它可能就当场宕机了。
完全找不到目标。
做一个指令一个动作的模式，听起来效率很低，而且完全没有弹性。要让机器人真正变得聪明，工程上最大的瓶颈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正是过去几十年整个机器人学界最头痛的地方。而现在的答案就指向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关键字 ——VLA。
VLA。
VLA 的全名是视觉语言动作模型，也就是 Vision Language Action。
Vision Language Action。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长，但你可以用一个很直观的方式来理解它。
怎么说？
想象一下，VLA 就像是我们把 GPT-4 那种聪明的大脑，给它装上了摄影机当做眼睛，这就是 vision。
哦，视觉。
然后再给它接上了一双灵活的机械手臂当做手脚，也就是 action。
动作。
最重要的是，它还能听懂我们说的话，这就是 language。
所以这就像是帮机器人装上眼睛、耳朵，还有一个能理解我们说话的脑袋，一个三合一的感觉。
没错。
它不再只是被动地读取程式码，而是开始能像我们一样去感知这个世界了。
完全正确。我们可以把这三样东西分开来看，它们各自扮演的角色。首先是视觉嘛，这让机器人能够分辨眼前这是一个可以吃的煎苹果，还是一个长得像苹果，但其实是舒压用的压力球。
了解，辨识物体。
再来是语言，这让他开始能理解那些非常模糊、非常人性化的指令，就像你开头说的"清淡一点"。
对，清淡一点，到底多清淡？这很难量化。
或者是那个地方有点危险，你绕过去，甚至是帮我拿住上那个亮亮的东西。
哇，亮亮的东西。
对，这些指令都没有精确的数据，但人类一听就懂。
哎，那最后的动作呢？这部分是不是最关键的？因为理解了，最终还是要能做出来才行。
没错，action 就是最后的临门一脚，它能将前面视觉和语言的理解直接转换成控制机械手臂的指令。
直接转换。
对，比如精确的坐标、关节要旋转的角度、手爪要施加的力道等等，去完成像是轻轻拿起一颗鸡蛋这种高难度任务。
所以关键就在直接输出这几个字。
就是这样，等于是跳过了以前那种繁琐又没弹性的人工编码过程。
这点超酷的耶，等于是它有举一反三的能力了。
没错。
就像资料里提到的 Google RTR2 模型那个例子，你跟机器人说："哎，把今天买回来的蔬菜水果都放好。"结果它在篮子里看到一颗从没见过的栗子南瓜。它竟然可以根据从网络上学习到的海量图文资料，自己推理出， 南瓜是一种蔬菜，蔬菜应该要放进冰箱的保鲜层。
对，这个过程完全不需要人类教它。
所以这是不是也代表未来机器人的发展天花板将不再是机械工程的精度，而是取决于它背后的大型语言模型有多聪明？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观察。过去我们是先有身体，也就是机械，再想办法为它写灵魂，就是软体。而 VOA 的出现基本上是反过来的，我们先有一个强大的灵魂，也就是大型模型，然后再为它打造一个可以与世界互动的身体，这是一个典范转移。
哎，不过光是听得懂指令还不够吧？
哦，怎么说？
就像你叫一个3岁小朋友去帮你倒一杯热水，他完全听得懂指令，也认得热水瓶跟杯子，但他很有可能会被烫到。
对，
因为他缺乏对这个物理世界运作规则的理解。那机器人要怎么学会这种我们称之为直觉的东西啊？
这就带到了我们的第二座技术门槛，也是一个我觉得最迷人的概念，叫做世界模型。
World Model， 世界模型。
对，资料里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如果说 VLA 是机器人的大脑，负责思考和理解，那么世界模型就是它的小脑。
小脑负责协调跟平衡的那个。
对，负责协调与本能反应。你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走路的时候完全不需要在脑中计算什么重力、加速度或地板的摩擦系数？
好像没想过，就是很自然的会走。
因为我们的大脑里早就内建了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物理引擎。
我懂了，这让我想起我家的扫地机器人，它就是完全没有这种概念。
哈哈，怎么说？
他看得到眼前的电线，也知道要避开，但他完全无法预测如果他用刷子去卷那条电线会发生什么悲剧，所以每次回家都要帮他处理卡住的烂摊子。
哈哈，这个例子太贴切了，你的扫地机器人缺的就是世界模型。
原来如此。
世界模型的本质就是对物理规律的预测能力。就像资料里说的，当你看到一个杯子被放在桌子最边缘，你甚至不用思考，你的潜意识就会告诉你它快掉了。
对对对，会下意识想去扶一下。
你脑中已经对接下来0.几秒可能发生的事做出了预测，这跟过去的学习方式是天壤之别。
差在哪里？
早期的机器人要学会走路，就必须在现实世界里真的去摔倒成千上万次，撞墙无数次。
哇，成本很高哎。
这不仅效率极低，而且那些精密的机器手臂和感测器都非常昂贵，根本经不起这样硬碰硬的学习。
所以他的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资料里有提到那个脑内演练，听起来很玄，这个物理引擎实际上是怎么运作的？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3步骤。第一步是观察。
观察。
机器人透过它的摄影机看到桌上现在有一碗热汤，这是当下的现实。
OK。
第二步也是最神奇的一步，叫做想象。它的世界模型会在脑中快速进行模拟，就像在玩一个超逼真的物理游戏。
在脑中玩游戏。
对，它会想，如果我用 50% 的力道去推着碗汤，它会平稳地滑行到桌子另一边，但如果我用 100% 的力道去推，根据我学到的流体力学和重力，汤会溅出来，甚至整碗翻倒。
哇，所以它等于是在脑中开了一个物理外挂，先模拟所有可能的悲惨下场，然后选一个最好的路径。
正是如此，所以就来到第三步，决策。基于刚刚的脑内演练，机器人会做出判断，推它有风险。最安全的做法是伸出双手，轻轻地、稳定地把它端起来。你看，这种脑袋里先过一遍的能力，就让机器人不必真的去闯祸，把厨房弄得一团乱，就能学会趋吉避凶。
了解。
可以说，世界模型是让 AI 从单纯的模式识别进化到具备因果推理能力的关键一步。
好，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会思考的大脑 VLA， 还有一个懂物理的小脑 World Model。听起来很完美了，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哈哈，为什么我们还没看到机器人管家满街跑？这最后一粒路还卡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就切中了第三座门槛，也是最工程、最务实的一个挑战。
哦，
在机器人圈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现实鸿沟。
现实鸿沟 ,reality gap。
对，意思就是说，一个机器人在电脑模拟的完美虚拟世界中，可能已经训练了几万个小时，表现得无懈可击。
嗯，在虚拟世界是个高手，
可以轻松跑酷、跳跃、开门。结果已把它放到真实的工厂或你家客厅，
嗯哼，
只是因为地板上多了几条你没收好的充电线，或是地毯的材质比模拟中更滑一点，它就当场用资料里的话讲，就是叠个狗吃屎，完全失控了。
啊，我懂了，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机器人版。
没错，
那这要怎么解决？总不能为全世界每一个家庭都打造一个一模一样的模拟环境吧？
对，所以工程师们就开发出了所谓的 Sim to Real， 也就是 Simulation to Real，
从模拟到现实。
他的目标就是去填补这道现实鸿沟。他们的核心想法很暴力但有效，既然现实世界充满意外，那我就在虚拟世界里创造出比现实世界更严酷、更混乱的环境来折磨这个机器人。
听起来很有趣，怎么个折磨法？
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叫做领域随机化 （domain randomization）。
领域随机化，
这听起来很学术，但过程其实很有画面感。他们会在模拟器里故意把桌子的颜色在一秒内换成一万种不同的颜色，让光源一下从左边打，一下从上面倒。
等一下，这听起来不像是在训练，
对，
根本是在帮机器人办一场迷幻派对嘛，让他在最混乱的状态下先习惯一下，之后回到现实世界就觉得一切都很 peace 了。
笑，你这样说也没错，就是要让他曾经沧海难为水。资料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如果机器人在这种疯狂环境下还能成功完成任务，那现实世界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了解，那另一种方法呢？
另一种方法叫做以待学习，这就像一个错题本。
错题本，
机器人在现实世界中犯的错，譬如因为地面太滑而跌倒了，感测器会把这次失败的数据立刻传回到模拟器里。
哦，把失败经验上传。
然后模拟器就会针对湿滑地面这个弱点进行一万次强化训练，直到它学会怎么在这种地面上保持平衡为止。
原来如此。
所以说 Sim to Real 是让具身智慧，也就是 Embodied AI 真正能够落地的临门一脚。
OK， 我们聊了VOA 这个大脑，世界模型这个小脑，还有 Sim to Real 这座桥梁，但我的感觉是他们肯定不是各自为政。
当然，
这三者合在一起是不是能产生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他们彼此之间是怎么合作的？
嗯，这就是资料中提到的三位一体整合概念，他们是一个紧密合作的团队，缺一不可。
好，
首先我们可以明确一下他们的分工。VOA 负责下令，他理解人类的模糊意图，决定要做什么，比如做一道健康的晚餐。
嗯，这是意图理解。
再来，世界模型负责逼真，他在虚拟脑海中进行模拟推演，确保 VOA 的指令在物理上是可行的。
像是用多大的力气拿起鸡蛋才不会捏碎。
没错。最后 Sim to Real 负责落地，他确保在脑中学会的精细操作，实体的机器人手臂能够分步不差地执行出来。
了解，分工很明确。那他们彼此之间又是如何互相强化的呢？比方说，如果我们把世界模型跟 Sim to Real 放在一起看，这会怎么改变机器人的训练方式？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你可以把世界模型看作是 Sim to Real 的终极强化版模拟器。
终极版模拟器？
对，传统的 Sim to Real 技术非常依赖工程师用程式码去手动打造一个模拟环境。但世界模型不一样，它是从真实世界的海量数据中自主学习出一个模拟器。
哦，所以它的模拟器是学来的，不是人写的。
正是。这代表它生成的想象空间会比传统模拟器更逼真，更贴近物理现实。有了这么一个高品质的模拟器，自然就大大降低了 Sim to Real 的难度，也缩小了那道现实鸿沟。
原来如此。 那世界模型跟 VOA 的结合呢？一个负责物理直觉，一个负责语言理解，这两者加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
这会让机器人产生真正的规划能力。
规划能力。
目前单纯的 VOA 模型很多时候还是反应式的，看到什么就做什么，比较缺乏长远的思考。
嗯，比较直觉反应。
但如果加入了世界模型 ，VOA 在下达一个动作指令之前，可以先透过世界模型去预测这个动作在未来几秒钟内可能造成的连锁反应。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汤的例子。
没错，它会先预测我如果这样推，汤会不会洒出来？这就用 VOA 从单纯的语义理解，进化到了具备物理直觉的策略思考。
我明白了，所以VOA 负责看懂目标，世界模型负责规划路径，而 Sim to Real 就是确保你真的能照着路径走到终点。
对，
这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感知、思考、执行的闭环，让机器人不再只是一个指令的接收器。
没错，就是这个概念。
好的，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的深入探讨。我们看到机器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进化，从过去那种指令一个动作一个的编程自动机，慢慢蜕变成一个更接近智慧生命体的存在。
嗯，这个转变非常巨大。
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今天聊的三大支柱。首先是 VOA 这个大脑让他们终于学会了理解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眼中的世界。
对。
接着是世界模型这个物理直觉让他们学会了预测后果，在脑中规划行动。最后再透过 Sim to Real 这座坚固的桥梁，他们将虚拟世界中千锤百炼的技能成功地带到了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就像资料最后提到的那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个观点？
曾几何时，大家普遍认为机器人会先取代工厂里的蓝领体力工作，但后来却很惊讶地发现 AI 先学会了画画和写诗，反而先冲击了白领和创意产业。
没错，这个转折很多人都没想到。
而现在随着 VLA 世界模型和 Sim to Real 这三大技术的整合与成熟， AI 的发展焦点又重新回到了物理世界，回到了能与我们在同一个空间互动的实体机器人身上。
所以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那个场景吧。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某个下雨的早晨，你的机器人管家一边帮你准备早餐，
嗯哼，
一边根据他的世界模型预测，很自然的转头提醒你，气象资料显示今天湿度很高，你上班路上的人行道恐怕会有点滑，穿这双防滑的鞋子出门会比较安全哦。
哇，这个提醒也太贴心了吧。
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时，我们与这些非人类伙伴之间的界限又将会变得多么模糊呢？这或许是这份资料留给我们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了。